我们
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司为我们说法。
请坐，请坐。
观念是空性的观念，那你说什么叫空性呢？它一般字面上来讲，它就是说空性就是讲无我，所以其实所谓无我呢，主要是在讲空性这个观念哈。那我们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哈，佛法也是宗教，可是它跟其他宗教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差别，就在于说，其他宗教它当然有它的教义啊，有它的这些，但是它最基本的地方是说，你是要相信的，相信他说有一个那个最那个等于跟宇宙真理是一样的一个神，你必须接受这个信仰啊，那么你对他的教义才整个能够进去这样子。但是佛法呢， 佛陀也说哦，有的人可以信入，就是因为相信佛陀，看到佛陀这么殊胜，相信佛陀，所以佛陀讲的他接受哦，信入也是有的。但是佛法一个特点是理入，就法理的那个理字，就是他可以说诶，你不相信人没有关系，我没有叫你说相信这个佛就好像是个怎么样了不起的，不信没有关系，我用道理来跟你讲，有办法让你去。那么这里的它的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特点、哦、那么而且它这个根本的道理呢，哦，它又说是无我，这里就又跟别的宗教很不一样，因为它讲来讲去他说有个最高的神嘛。那么这种观念从佛法的无我的观念来讲，就是说他假定有个个体在，绝对的存在个体在。可是佛法讲无我正好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绝对的一个个体在。所以你要是了解佛法的观念的时候呢，严格的讲你其他的宗教的不是说不承认他的神，因为佛法里面也讲天龙八部，也是有讲神明啊这一些。但是佛法认为这些就像说我们有一个个人在这里一样，不是一个绝对存在，是在某种时候、某种地方、某种条件之下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从佛法来看，他认为是绝对的东西，佛法觉得也是。是无我，也是一时的存在而已，没有他们所谓的绝对的真理的存在性。哦、那么 这里还有一点，这个佛法并不是说哦，我有很厉害的那个辩论法，使你不得不接受我的这一套观念，它不是这样子开始的。它的这个佛法的教导开始，它是什么？它其实是佛本身也是这样，就是说是面对现实的一个宗教，他是自己好好的一个王太子不做，有家庭有国家有什么的、哦、又不是正在受苦的时候，诶，可是这个人很聪明，他一看哇，后面有老有死有病、哦、他马上了解说诶，眼前这些没有可靠啊，不晓什么时候换到那样的时候怎么办？他马上体会到说，这个一时的不可靠，他要求一个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他不是说我去编一套来教你们的，他自己开始也是这样子，他就是说，嗯，所谓我们这种存在，而且他想的不是只有人了、啊，他的观念是友情啊，就是说，凡是一个能够感受的这个短暂的生命，他能够知道苦、知道乐的这个。他都有这一类问题，他怎么办？哦，这些问题一般是 不知道怎么解决嘛，只是在眼前的环境里设法应付的能够过得比较好就是了，然后到最后免不了那些问题，然后呢，从那时候印度人的了解，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一辈子，你这一些问题没解决哦，下一辈子你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的环境出来啊，你又是重复同样的事情，因为你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你会重复同样的失误啊，所以永远没办法从这一些问题里出来，所以就是你的苦是不会停止的，而且他所谓人生的苦，他也不是说人生没有短暂的快乐什么都，他也知道有啊，他怎么不知道？但是他是说这个东西没办法长远嘛，因为一切东西从他来看就是说，就是一时条件和暂时有一个，让你久一点，它就已经变质了。所谓乐的东西，你说啊，这个茶很好喝，让你一直灌一直灌，你也吃不下去了，所以苦的意义就是说，不是说平常的苦乐，然后说一切都是悲观的说苦，而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能长久啊。这是他基本的对人生的了解，没有保障啊。那么要怎么样子从这个不断在这个不安定里面，心不得安，身心不得安里面能够出来呢？他是从这样子面对现实去想要找这个解决啊。然后他是怎么样找？他不是先去怪别人啊？哎呀，这个都是因为你这个没做好啊，你那个没怪，要管谁啊？那如果他那样子一去做的话，他自己也永远找不出来。他是觉得说，我们来想这个道理，到底怎么样子发生这些问题？那么他那时候，我们先不要讲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是在他自己找到答案以后才编出来教人的。先不要讲理论了，因为最先他没有理论的，他只是实际去做，实际上去发现说，哦，我为什么在苦啊？什么？我怎么样子可以把这些一层一层的解脱出来？那么，所以你想，他到最后，差不多差点饿死啊，什么那样的情况下，到六年的时候，最后一刻说是见明心悟道。为什么那一刻就悟到？之前天天看都没有悟到。那个地方的问题是在说，从我们现在来了解，我们现在要解释他，当然要从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他经过身心不断的解脱，他里面越来越清净，清净到最后，他任何维系的执着都没有，到那一刻的时候，才是他所谓成道的那一刻。所以这个在我们想要学佛的上面，我们也要了解说，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咯，没办法直接跟他交流咯，当然要依靠说他传下来的这些话，而且这些话是怎么样，开始只是讲一讲，讲了以后，哦，当时印度人的做法就说，师父今天讲什么，哦，我们背下来，背，这样子口传，传400年才开始写下来，那口传中间是不是有变样什么，谁也不知道的，哦，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的有做一些照这些佛法的道理跟修法修的了解，就是说身心一层一层的，从原来的很多的缠缚纠缠里面呢，身体也一层一层松开，心里也放下、哦，这样子的时候慢慢身心得到安定，然后体会到说佛法说的所谓那个无我是真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原来你是在一些生活里面嘛，你从你的经验里面学习嘛，哦，这个东西碰到会痛，哦，下次不敢碰了，哦，或者要有什么保护的我才碰了。就一生从小还有社会形成的都是说，就着感官的范围内，在那里针对这些觉受在做种种的，哦，有成见，有禁忌，哦，有怎么样的规范，防止什么什么。可是这一套越搞越离开你直接的经验，就是你都活在一套想法里，我一套想法，你一套想法，不同的社会，不同的 环境、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想法，哦，大家结果搞来搞去，就是说，一方面希望有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有种种这些见解不同的冲突，哦，就很乱了，就身心不得安宁，然后就只有斗来斗去，都在争了，争说我比较对，或者我要比较多，哦，那这样子的人生怎么会有什么安呢？哦，自己也不得安，社会也不得安，彼此就是在互相纠缠里面，就这样一生过去了。真正的生老病死问题没有解决，只有加重而已。哦，那么，但是你从现在来了解，他那个时候的他就是先能够所有的东西，原来的这一些成见什么哈，身心的那个束缚的都出来以后呢，他看到的那一他了悟的那一刻的东西。他想要帮助我们都达到像他那样可以从所有这些问题里解脱，那么可是我们距离那个太远了，因为我们连初的这个烦恼是自己苦恼的原因都搞不懂，还在这里面斗，何况那个根深蒂固潜意识里面维系的东西，我们是一点都碰不到的，就是你连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解那个问题。所以他很辛苦，他的想办法跟你讲讲编一套给你了，但是这个编一套呢，人也是很聪明，你也不能只是说爸爸爱小孩，所以编个故事他就会一定会听，不是这样的，他也是要根据事实来讲，讲到能够打动你的心嘛。所以他那样子的时候，他讲的那个什么十二因缘啊什么，他就慢慢给你推的，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怎么样？就是说还是从因缘上呢。一层一层教你说怎么样去探查到那个根呢，哦，可是所以其实那一套跟后来发展出来这个无我空性的观念它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因为无我这样的观念的话好像会忽然否定说有什么事情一样，说，根本实际上无我没有，就等于告诉你说没有事啊，可是呢我们平常明明都是有我啊，每个人都是在那里争钱啊争位置啊争什么啊，怎么讲的无我，但是他这个是更维系的，他更维系去分析说你所有的这些观念基本上你认为这是一个个体，这是一个团体，这是什么，这些每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他去分析说这个观念其实怎么样还是只是因缘聚合而已啊，找不到里面真正有哪一个东西是可以说叫做某某某就是一定不变的某某某，就是你个人的好了，你说我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从生出来的那个娃娃到老头了，这里面的那个些变化前面的跟后面的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去哪里找那一个叫做某某某这个不变的东西，其实是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它是随时受着环境的影响，什么观念的改变，一直在变的一个东西，所以要了解无我的时候，另一边呢，它其实就是说一切是因缘，但是它这个因缘观呢，跟我们科学的有些不一样。科学为什么？人是有限的，它所谓科学就是说，在某个范围内啊，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啊，做一些实验啊，做一些理论的假设啊，然后得出一个哦，在某个范围内还用的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觉得最可靠，这就是叫做科学。那么，所以它总是在某个程度内，人还能够探测的程度内的这个结果而已。但实际上，科学它自己也有所谓科学哲学，就是说研究科学本身的理论结构啊、方法啊这些的。他那个研究的结果也是讲什么，有叫做测不准原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哦，你要去看一个东西，他这个东西本来是什么样子，可是你一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受到干扰，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他真正原来的样子，已经是就好像小孩子嘛，你没有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做一套，他一感觉有人看他，他做的可能他怕你骂什么，他已经又是做不一样了，所以你永远看不到它真正怎么样子，这科学都自己知道。头一个是这样，再来是什么？像以前的时候说，哦，牛顿的 只要假定哦，有个空间的坐标啊什么，我们可以推啊什么什么。可是到后面的人，爱因斯坦来想说，哎，那你假定的那个静止的坐标并不存在嘛？坐标都是人定的，如果这个坐标也在动呢，哦，马上原来那一套都变成不对，就行不通了。你没有想到这个坐标本身也是人定，也是可以动，也啊，如果是互动的时候怎么办？哦，所以就是说，讲来讲去呢，所谓的科学，它因为人太有限，它的结论永远是，你看常常在改嘛。几十年前跟你讲说吃什么好，什么不好，过几十年，等一下又反过来说以前不对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正所谓对的东西。但是佛法他的观念的这个所谓因缘呢，他不是说一个有限范围内的，说哦，我只是这样观察到这个就是不是的。他认为说，所有一切其实所有的界限是我们人定而已。人不去定这个界限的时候，它本身其实无限，所以它的因缘观是一切是互相影响的。一切互相影响的时候，你有办法说哪一个是绝对怎么样可以支持的？不是的，这一个也会影响那一个，那一个也会影响这一个，互相是一个很复杂，就像一个大海里面，有这边的海水，有那边的溪流，有这边的什么波涛，有那边的风浪，哦，每一个都互相在影响的东西，这才是这个大海的真相。哦，那他为什么佛法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是因为他到自己完全，我们讲的说进化那个从禅服里一层一层所有的都出来以后，那一刻他体会到一个什么？头一个是本来是无限的，我们从感官来的都是有限的，想不到说有无限这回事。结果他那时候进入那个的时候，他说无限，一到无限的时候变成什么？无限的话，一切在一起啊。而且他这个无限是我们平常太习惯的最基本的时间空间，其实是人为的东西。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就是科学上也是嘛。你说什么？为什么要又要原子钟又要什么？就是它的标准越来越希望有一个更可靠、更精细的一个标准。嗯，还是人定的。还是人的观念在抓，他真正到完全没有观念的时候，他进入以后，他知道说，哦，连你们以为的最基本的时空，也还是人的限制啊。他已经超出那个以后，无限，无限的时候是怎么样？哦，一切都在一起啊。他现在就是以前的话，就好像每个都只认得自己是，哦，这一块的海，这一块的海，不了解说你这一块的现象其实是整个海的互动的结果。他现在从这个虚伪的观念的自己认定只是一小块的一出来，哇，整体。而且他这个观念呢，哦，如果你只是说，哦，你讲一个理念这样讲，谁相信你啊？有什么用啊？他为什么讲的人家肯信肯修啊？因为他一进入那个无限一体哦，他可以起作用，真的就是你本来以为做不到的他都做得到了。他是靠这个，你看他那时候大家设什么都是有很多弟子有很大神通的，为什么肯去皈依他？因为遇到真的比自己高的了，不皈依怎么办？啊，他为什么能够比他高？就是因为他们都还有限，他无限的，他唯一一个无限，他能够胜过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佩服他。所以他这一个最可贵的地方说，他面对现实，然后他真正去到一个完全清净的时候，他变成说跟一切一体，他可以影响一切。那么别的呢，会来接受他的话，会来皈依他，也是体会到说，哦，这是真正有东西了，是超乎我们的了，才会跟，不然他比他们年纪小，谁要跟他啊？哦，又没有徒弟，谁要跟他？哦，有没有？是他有真东西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学佛重点说，哦，我们是希望得到真东西的，不是要纠缠在这个法理里。但是呢，要讲清这个法理，就是我刚刚讲这一套，就是说，头一点，他提出这个无我是说， 面对现实，然后实在体验到的跟你讲。但是这一个呢，作为理论呢，通常讲空性很不容易修了。为什么不容易修？他还跟你讲说，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说是诸法空相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这些我们感官里的这些东西呢，他们有一个方面，它有一个性质呢，叫做空。它这个空呢，哦，不生不灭，可是你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就随便你讲色声香味触啊，每一个东西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就是说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有性质的问题，性质如何的问题，有那个数量多寡的问题啊。诶，你为什么跟我讲说没有呢？它其实你现在要了解，所有佛法的观念，它是一种工具，要帮你去体会到那个超出你原来的这一套的地方。那么它这个工具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是被观念绑住的，它唯一能够使你从这种有限的观念、对立的观念，老是在那里局限、比较啊、比较对立这一些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它要给你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跟这些没有关。它所谓的不生不灭，不是说你的经验里面这没有生灭，而是说，当你讲到这一些所有的感受得到的这个经验里面的东西哦，它有一个部分呢是跟生灭这个问题也没有关系的。它的不生不灭说无关的意思，不垢不净就是说跟它的性质也没有关系的，跟它的这个量数量多寡这一些轻重什么也没有关系的。那这是不是一个空话呢？明明我看到都有，你跟我说有一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呢，你要怎么样去体会呢？比方说吧，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哎，等一下看别的地方，这个已经没有了，哦，虽然这个东西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哦，可是你要体会到说，不管这个东西如何呢，哎，有一个不受这个东西。出现不出现影响的东西在，它是要提醒你有这一面。这更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比方说你眼睛原来什么都看得到，忽然哦眼睛怎么样，遇到意外或什么哦，忽然变成盲人了。忽然变到盲人的人呢，开始哦怨天尤人啊，沮丧啊，想自杀啊，什么样都有。但是要是能克服过那个心理阶段以后，等到他能够镇定下来学说怎么样过盲人的生活的时候呢，哦，他有可能体悟到说，其实他心里如果没有那么在乎看得到看不到的话，是有一个东西不受这个看得到看不到影响的，哦，所以他这个空性这个观念呢，一方面是一个工具，帮助你要从你原来习惯的都是在那里，马上要哦抓住是什么样是怎么样，然后比较，然后要选择要争取，一方面要使你从这种习性这种心态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说难以去体会这一点，就是说因为你习惯的都是。在这个有的这方面的得失上，哦，所以不容易去体会那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没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你只要不被这一些眼前的这些执着迷住的话，它老是一个很安的东西是有的，哦，这样去理解这个，哦，那但是呢，这个呢，他跟你讲的说，哦。无什么无什么，一路无到底，心经里面。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那一边你会觉得很难修嘛？我们的生活里什么都是需要有啊，没无的话就是没饭吃了，你叫我怎么无法啊，哦？可是你要想说，他后面讲什么？其实他短短里面他就讲说，哦，无自由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他其实有告诉你，你就是说他平常讲法说哦，佛是多么的清净啊，我们凡夫怎么样啊，距离多大、啊，菩萨也是要多久才会成佛啊，什么什么。可是他这里就跟你讲一句说，菩萨是心无挂碍。其实他就点醒你啊，真正他那一些是编出来的说啊，我跟你怎么样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你要改啊。可是其实他真正跟你区别在哪里？我们都有挂碍，你怎么样能够心无挂碍？然后他后面又讲说，远离颠倒梦想。什么是颠倒梦想？就是我们平常都以为自己很对的、很重要的这一套，从他看全是颠倒梦想，因为你都没有想到无常啊，没有想到你根本做不到啊，你根本管不到啊，什么你全部在那里忙着那个没有结果的事情，只有增加你烦恼的事情，那就是你整一生的心力花在那里，你放不开。他菩萨跟你的区别其实就是说，他能心无挂碍，他能远离颠倒梦想。他其实里面有把这些重点讲出来，他跟你距离其实不远，难是难在你这一些东西怎么样放。哦，那所以我后来呢，我就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这里呢我们先讲法理就解释到这里了。哦，现在就是说修法，怎么样去修这个无我啊？其实最简单一个修法，但是很难，就当作我不存在。你遇到什么事情，当作我不存在。你平常全部有反应，就因为有个我在这里嘛。有个我在这里的话，哎，我认为这个不对啊，我认为这个应该怎么样啊，我认为你怎么样啊？全部被我绑着在那里跟人家动来动去。真正讲修无我，你先试着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所有的那些心里头搅的要全部都能够放得掉，不容易。所以讲起来是最简单修法，是就是当作我不存在这样过日子，但是几个做得到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得跟你讲说，我超通常没有什么话，因为我不存在，就没有事了，你知道吗？很多事你拉不完的，你怎么跟他讲，他不能体会你的意思，他跟你继续讲他那一套，讲到什么时候，一个方法是这个，其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的时候遇到事情，你没有办法说我不存在的话呢，你就是说把这个我忍下来，就你让人家嘛，有我通常习惯就是要争咯，要斗咯，要我对咯，这些都忍下来，能够忍让，能够宽容，能够接纳，这个也是使这个我弱下来的。你不要老在那里讲说，但是我对啊，你这样子你永远学不到佛菩萨的无我啊，你对有什么用呢？你对只使你苦恼和跟人家斗而已啊。你能够停下来的才会多一分清净。你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自己当成重病的想，你很多烦恼，很多束缚，你根本没办法从这里面出来，你还有时间再去增加一些心病吗？你没有那个精力啊。你真的要修得到结果，你要先放下那个想要去管别人的事，从修自己开始。释迦牟尼佛的身教就是这样，他是把自己修成佛了，他才出来教你。他如果一路就那先管别人不对的话，他什么时候成佛？他就跟你耗在那里纠缠就完了嘛。哦，真正有心要修得到结果，记住这些话，这个是长久以后回头一看，哎呦，真的这一点是修行人能不能得意的得利一个跟关键地方。你要管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不是说我们的菩提心不要啊什么，不是，是你还没有管好自己，你还没有能力救他，你先跟他纠缠下去，那结果怎么样？两个一起掉到烦恼大海里吗？有什么用？哦，你真正需要的是说，做到自己能够讲点话说，人家听说啊，这个人真的是有点超多了，那再慢慢讲也不迟嘛。 哦，但是呢，生活你说容忍啊、宽让啊这些，哦，那不见得天天有人跟你有事啊。你没有事的时候，真的你这个我就不在了吗？还是很大，还是很多，只是没遇到事情，没有积出来而已。所以平常呢，真正修无我很重要，是佛法教的这些修法要去做，不需要说很多啊啊，这个是大法，那个是什么法？哦，要修得多高？没有这回事啦，搞来搞去还不是在搞这个人的心而已。这个人心有需要真的搞这么复杂吗？不是这样的，最难就是你不能单纯哦，你知道吗？复杂谁不会呢？搞一大套谁不会呢？问题就是放下最难，单纯最难了。所以你说，我一般都跟人家讲，就是讲说哦，你念佛拜佛就好。你一个普通人，你一天有多少精力来做修行？很少了。你还要搞很多很复杂，哪里搞得完？那白费力气。你这个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你接得上去吗？其实是接不上去。所以你这里就光这一个功夫，你就要做很多年。你好好做这个，你要是接得上去，你已经在人间是少有了，你懂不懂？真正修到这里的已经很少了。啊，一般是不讲究这种真踏实的地方，那搞些名堂搞得那么大有什么用？你这个人从佛菩萨看还是纠缠里面的凡夫俗子，没有得到佛法的好处，被佛法害住了，因为没有了解佛法，被一大堆的名相啊什么搞得你根本心里没有休息，没有单纯哦。那在这里呢，就简单讲，就是说修法，你要是每天有定课，然后尽量，比方说念佛这种，或者持一个 Om Mani Padme Hum， 很简单，你任何时候有时间呢，尽量的一直维持念。为什么？你那个烦恼是几十年的，什么时候它会没有力量？要等你这个念阿弥陀佛也念几十年哦。那才真的那边松开了，你不这边几十年，那边会松得开？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滴都累积的嘛。你那边已经存了100万，这边只有1块钱，你要怎么样去抵那边？不可能。你这边开始好好存啊，那边因为没有人管他，他自己不见了。道理只是这样而已啊。哦，那刚刚我有讲到一个说。平常这个心经里面讲无无无，我们生活里都是有，就很难嘛。所以我就写一个心要，那个重点是在讲你什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超越眼前的这一些有，就是你要比它大。就像说哦，小孩子闹不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做父母的怎么办？我不能跟你在这里纠缠了、啊，我只能让你啊，我只能比你心大，看到说你现在不懂事，我怎么样子慢慢开导你啊？就是你能比他大，你不妨他有啊，有就有嘛。我比你大，我心量开过去了，这个有的对我不曾挂碍，那我也是一样修道了，知道吗？所以我另一边讲的就是开阔，哦、嗯。所以你生活里面呢，就基本的原则也是这样，一边就是说执着你要放掉，因为所谓我执这种更基本的来讲，就是着相什么开始嘛。你一有执着，你累积起来就变成一个我执了、哦、那所以你懂得这个的话，无执啊，或者你讲无常，你要是真的那么深切的体会到一切是一直在演变的，没有什么可以抓的，那你不是也无执吗？所以佛法你要讲它最根本的观念的话，哦，你用无执来讲也可以，就是不执着啊。你要哦无相，就是不着于相也可以。你说无常也可以啊，或者你讲无我也可以啊，就要了解这样子啊。那另一边我写的心要那边，我就教你学容忍。我说容忍，容忍，无不容忍，什么事你都要比它大。你心要比他大，你要眼前这个我只要比你大，我就能过你这一关嘛。啊，你要了解最后的是无限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满意于说我只是这个能接受，怎么样我都能够 坦然处之，因为我的心是那么大那么大，我看的不是眼前这一点，我看的是三世十方，啊、哦，无尽的世界，啊、哦，那么从这边来讲，你在日常生活里修呢，就是用的原则就开阔了，你眼界要开阔了，要看到种种可能性了，处理事情不要坚持说就这样才可以，那样才可以，啊、哦，情感上开阔了，你不要只说哦。我老是只关心这几个没有用的，这几个不一定这一辈子会听你的话的。你应该是完全，现在的世界很好，我们有网页，真的就是毫无执着，所有的人都给你一样的东西，哦，你哪一个自己看到懂得说这里面有好的，你自己愿意照着做就对了，就是要这种精神。我们只要把佛法留着，他们时候到了，体会到这个的好处的，他自己会慢慢得到好处，不要只急于说眼前要怎么样，眼前要怎么样。所以今天想得到的哈，关于这个题目的哈，就讲到这样子了哈。啊，这一回哈，在台湾讲两个题目都是弟子提出来哈，他们跟了几年，程度蛮高了。讲的这一些题目，其实都是考老师的题目，就是说另外一个说。佛法的法界观，这种题目就是说，你叫人讲，他讲不出来，讲不对哦，那个就是还没通达，所以他们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开始考老师了。嗯，好，就讲到这样子。没关系，可以提问。
各位法友，各位同仁，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可以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这个机会是非常难，我们师父的学识真的是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毕业的，所以一年回来一次，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烦恼，里面的烦恼就是里面的痛苦，而我们老师里面，我们上师里面，他是解决我们的痛苦的一个最好的师父，所以不要客气，我尽量记住。
那个网页上是陈上师还有我的作品哦，我们都公布在那里，而且都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自己下载来看，哦，比较好就是自己专心修功课，修完的时候回向的时候，先回向一切众生早日成佛，因为这样才是菩提心嘛。然后这样回向之后，才再提到说 现在某某有什么问题啊，希望佛菩萨也帮助他，这样就可以了。佛法是这样的哦，佛法真正它的意义是要你成佛了，哦、那密法里面呢，它有些这些护法的法呢，也是希望说，经过修这个护法，护法佛这个护法来护持你哦，使你或者你的这一群道友啊，这个修行上顺利的，哦、至于说哪一尊怎么样呢？它是这样，它会发展出很多尊来，是因为。传来传去嘛，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师父啊，什么慢慢发展出来，它有很复杂的。但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有真的领到的那个传承的法去修。然后第二点就是你是菩提心修了，啊、哦，因为护法是为法而护啊，不是说为你，不是说你私人跟他什么，你对我供养多一点，我就护你啊，哦，然后。在我个人来讲呢，最重要就是说，这些佛法的东西都是帮我们自己成佛嘛，对吧？因为我们成了佛，才能帮别人成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专精一个法比较重要，不是好像天天在那里挑说哪一个对我比较有利啊，我快点怎么样啊，那样子做根本就错误的。这个你已经起的心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不肯实在的就不容易，哎，你就算修一个财神法，你要想说我是要靠这个法呢，使我在佛法上进步。那么既然是帮我佛法，我努力修专心就可以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了。而且因为护法他护的是法，所以其实你真正是为了佛法投入的话，你没有修他法，他也一样护持你。其实是这样子，对，因为他们眼界看到的是说什么样对佛法好，那么他去帮助对他才是好，他也是希望积功德成佛。没有，就是说当作自己不存在，自己不存在的话，你有什么反应啊？你就没有反应了嘛，也不受那个烦恼啊。人家说你哦，我不存在的话，有什么烦恼呢？那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从佛法想，你说怎么样？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做对众生比较好？那众生有时候就是眼前这个人怎么样做对他比较好，能帮他了解佛法，不一定是直接用话讲的，有时候是身教嘛，就是你能让他，也许将来他比较能够有反省的机会，你跟他争他烦恼。一直在他比较对那方面去想。想我讲说就当自己不存在，这个是不容易做到，是因为习惯都是有我嘛。但是那里没有讲到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存心都是说佛法嘛，菩提心嘛，所以总是有指导原则，就是菩提心了。怎么样才是整体比较好？不是跟哪一个对立、啊。
这个 如果我们可以不可以念佛号，不间断里面持续念，那么就忘掉我们自己的。
对对对，其实那是最根本的真正的无我了。因为那个我的观念不是说你暂时忍耐就没有了，它是靠长一直念佛念佛念到心纯了，念到那个佛号也只是阿弥陀佛，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阿弥陀阿弥陀佛。那么那个时候那边松掉，那边的所谓不存在是心力在照顾，所以存在。心力已经全部过来，那里没有心力，它就根本在哪里。
所以这个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功效是非常
对了，对，
限量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看不出来的，就是说在念阿弥陀佛一直念里面呢，你去掉的很多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不念的时候，它那个跑不掉，因为已经存在你那里。
不念的时候，妄想就一直出来。
对对对。
那一集中在一念阿弥陀佛，妄想就排开了。
不是，它就没有力量。
对。
它第一步只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久了才会不见。
消失掉。
哎。先只是没有力量，还在，没那么快。嗯。
我们师父哦，真的是通达了。他所讲的法跟一般里面的邪教有一点差异，最重要，它是非常实用、非常简单的。但是因为实用简单哦，偶尔被很多不深入研究的人哦忽略掉。那你说三藏里面那么多的经典，你学完了一辈子已经老了，那哪一条你可以用得上？不可能嘛！你的干脆里面就是说，我们最切实里面的实用里面，一门都一直念佛法，让他的这个妄想里面慢慢的减轻掉了，自然而然就无我了，有到了这个境界。
对，而且是可靠的路了，一步一步走，很可靠，
不会偏差掉。
嗯嗯。
我收集了很多法宝哦，如果能够花一点时间啦哦，因为个人的工作环境都不同嘛，有些是有很多时间的，有些人就比较少。但是您能够累积我们收集的这个法宝哦，未来里面所受的影响跟利益功德得到里面是无可限量的。